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用真善人教育学生润物细无声，老师是大莲花，学生是小莲花。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号。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50岁，从2014年开始修炼大法。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我教的是4到6岁的孩子们。作为教师，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在班上为孩子们的未来播下好的种子。老师要起到榜样的作用，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因为我们在孩子面前不能虚伪，他们的眼睛能看透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像海绵一样都吸收进去。如果你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大法无形，我们可能一时看不到效果，但是我们所说所做所想却在铺着一条路，一条看不见的路，无形的小石子铺成的路。一，用真善人教育学生，同事们效仿。当然，如果都是那么完美，都能看得见，那太容易了，我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也就提高不了了。如果有一天，当你正站在悬崖边上徘徊呢，你会突然受到像盛开的鲜花一样的鼓励。在街角上碰到从前教过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灿烂地向你笑着，问你告诉过他们的功法，或是孩子的家长开心地告诉你，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一直是全家人遵守的原则，他们如果不按照做的时候，孩子们会提醒他们。我的心也随之敞亮了。我发现，在持之以恒地这样做之后，当我们自己用行动告诉孩子们如何对待矛盾的时候，其他的同事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在影响着自己的环境，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我们鼓励两个发生矛盾的孩子用善意去解释，而不是要求老师去惩罚对方，两个孩子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地对话，不是逃避矛盾。当一方用善意把事情解释清楚，另一方耐心地倾听，然后讲出他认为的事实，老师退到一边听着他们的交流。在平时按照真善人去做，孩子们在过程中养成好的习惯，最后经常是一起念真善人，面带微笑，拉着手，言归于好，不怨恨，也不生气了。通过用语言把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孩子们互相增进了理解，也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些坏情绪也就不能再控制他们了。语言表达很重要，语言是战胜暴力的最好的武器。当孩子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就动拳脚了。二，用中国传统文化启发教育学生。我们的教育需要在孩童时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在圆明网上看到一篇有关仓颉的小故事。仓颉被上天派遣创造中国字。仓颉出生时有四只眼睛，非常不寻常。我跟孩子们解释了汉字的美妙，以及正体汉字听的深刻意义。听用耳朵，但也要用眼睛和心灵。于是当我在班上让他们专心听课的时候，就会问他们，我们用什么听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用耳朵，用眼睛，用心灵。这些在上课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启发他们。比如当我说话的时候，有的孩子扭过头或跟我同时说话，我就会开玩笑地问，你用什么听呢？用头发听吗？因为看不到眼睛。是用舌头听吗？因为在说话。于是我耐心地等着，他们就会心地笑了。从此以后，孩子们养成了自己解决问题的习惯。当哪个孩子做错事了，我就跟他说，你还记得李洪志先生说的话吗？他们就会跟我笑着回答，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好坏出自人的一念。选自《转法轮》。 因为我已经教过他们很多次了。我发现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为一点小事来向我告状的人大大减少了。当有人摔倒了，自己爬起来，跑来告诉我，是为了说，你看我都没哭，没关系，不疼，我很勇敢吧。也有的孩子跟另一个孩子说，咱们不要去找老师，咱们俩自己把事说清楚吧。这些都让我很感动，显然教育是需要耐心的，需要语言的沟通。三，校方把真善人教学排到教学计划中。在教育界，路正在打开，改善校内氛围，由以身心健康为主题的项目正在小学、中学、高中开花结果。在我的学校里，从这个三年一换的教学方案一启动，我就一点点地开始介绍法轮功。先是在课外活动上向自愿来参加的小组成员介绍，在我教的幼儿园的班上，我们每周以适当的方式练功一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去实践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在这以后，师父巧妙地安排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班级之间跟我的同事合作，把法轮功作为教学的一部分。第一个三年教学计划以改善校园氛围和有益身心健康为主题被采纳了。三年后，接下来的教学中，我的同事很自然地继续把法轮功纳入他们的教学计划。直到疫情期间，出于避免各个班级互相接触的考虑，一起练功的课程才中断了。但是通过口耳相传，越来越多的家庭知道我每年都教学生打坐，所以这已经成为学校里很自然的事了，没有人感到惊奇了。师父又安排我在跟家长互动的校外活动上教家长练法轮功。因为我在本市的公园里每个周末负责一个练功点，有的家长还好几次来练功点上练功。四，受邀到其他学校教授法轮功。我和家长之间有了信任的关系，然后师父又安排一位学生家长，他是一所中学的秘书，跟他学校的教导主任介绍了我是如何教孩子们的。教导主任听后对打坐很感兴趣，他也正在寻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的学生们身心受益，于是他就跟我联络。因为这些缘分，连续三年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得以在每年二月的公民责任与身心健康月向这所中学的高一几个班级介绍法轮大法。今年也同样，我每周三去，因为其他时间还要给我的班级孩子们上课。今年师父又安排了一位我教过的幼儿园学生家长，他是一所私人初中学校的负责人。他联系我说，老师们发现疫情期间戴口罩让学生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好像变得更消沉了。他觉得我们应该尽快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去给他们六个班级的13岁的学生介绍法轮功，并且和这位也是历史老师的家长合作，专门去他的班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所初中今年的教学主题刚好有两个，一个是公民责任与人权，另一个是身心健康。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看到他的学生们把信息传递给其他班级，大受启发。无论是我生活的环境还是工作的环境中，机遇就这样在我的周围出现着，师父又把我救人的路拓宽了。五，到高中教授法轮功，克服依赖心。每一年的考验都不一样，哪怕是对场地和人员都熟悉的情况下，还是会遇到考验。第一年在一所高中介绍法轮功的功法，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习惯跟小孩子打交道，而这次是高中生，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反应，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我们去了几个同修，我不孤单，觉得心里踏实，但是还需要把这些怕心去掉。我就鼓起勇气，进学校之前我们一起发正念。我在脑子里默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正压百邪。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还有并且自己对自己说，我是大法修炼者， 我只听李洪志师傅的安排。当我一开口跟高中生讲话，我的怕心马上就灰飞烟灭了。第二年，我们跟其他几位同修准备了 PPT 演示文稿，用来介绍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机器，我对技术、对电脑都很恐惧，怕自己不会用，脑子里都是怕。当然还有使用机器时出现的干扰，我尽量冷静，有耐心，不着急。别的同修在摆弄机器想办法的时候，我离开计算机，发正念，清除杂念，不去想那些个问题。然后很神奇的，在高中生进到教室五分钟前，一位数学老师来了，他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一聊，发现他也在我那个城市教书。我悟道，师父安排他来帮忙。六，在疫情中到外校教授法轮功。接下来的一年事情更复杂一点，因为瘟疫来了，我们只能去两个人，而且还不是100%的确定。直到最后时刻，我都被怕一个人去困扰着。向内找，我发现有对那位教我练功的同修依赖的执着，这次我要一个人面对考验了。害怕因为我是新学员，做不好会给大法抹黑，又加上身体消夜，有点感冒的症状，发烧，没劲儿。要是常人，应该有很大可能就把活动取消了。但是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是一个大法弟子，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无论怎样我都要去高中，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哪怕我在发烧。我心里坚定地对旧势力说，什么也不能阻碍我，你们对我不起任何作用，这些症状都是假象，什么也不是，什么都动摇不了我。我来这里是为了高一的四个班的学生，谁也不能改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坚定正念不动摇，最终我们两位同修一起去了，毕业假象也在去的当天无影无踪了。就这样我摆脱了怕心，对技术的执着，对其他同修依赖的执着，怕自己不合格或自己不如别的同修，对并业的执着，还有安逸心，觉得跟老学员一起做事心里就感到踏实，还有对常人中年轻人的偏见。有勇气面对怕心，面对怕丢面子胆怯的心，有勇气宽恕别人，宽恕自己，有勇气走自己的路，有勇气在各自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前行，有勇气斩断连着痛苦的缆绳而提升，喜悦就会升起，充满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将完全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充满我内心的将是慈悲。我理解一个大法弟子的心中是充满勇气的，因为他要带给世人希望。一个大法弟子要能够认清师父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路，我们需要生活在常人中，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被他们带动，不能被他们的情带动，也不能被我们自己的情带动。就像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的，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就在写这篇交流的早上，我看到了神韵演员的视频，如何成为神韵舞蹈演员。在影片中的希望还时时在我眼前出现。师父红银二中的一首诗《莲》原曲，是我从几年前开始教给幼儿园的孩子们背诵的诗。莲原曲，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先知百态，香风沁飘天外。在班上，有些孩子真是让我提高心性，这些被认为是很难搞的孩子，恰恰是他们最先把这首诗背下来了。有时候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正在开心地笑着背给别人听呢。这些美好的诗句深深打动着人心。世界人权日那天，我们这个班上的孩子们分成小组到其他班级去背诵，并且送给每个班上一朵手制莲花。一位同事跟我说， 他们让我落泪了。他们说我们是大莲花，他们是小莲花。在我们组织家长和孩子一起的活动上，孩子们每个人轮流在他们的父母面前背诵。我看到有的家长眼里含着泪，他们跟我说，他们那么小，想不到他们能背出这么美的诗，真是太感动了。我看到在学习背诵这首诗的过程中，大法的能量沐浴着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和提高。我们先使大家一起一句一句的学，我也跟他们一起学着背，这让那些害羞的充满勇气，然后一步一步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背，面向全班小朋友，然后两个人两个人的背，到最后一个人在全班面前背诵，然后一有机会就去别的班级背诵。我看到了他们的喜悦，看到了大法在他们眼中，他们一个个勇敢地面对胆怯，面对别人的注视。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们又把这首美好的诗篇背诵给父母、家人和邻居。我听到很多好的反馈，我的心里感到无比的充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指出我的执着，让我能去掉他们，不断地在修炼上提高。
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回首法语新唐人的成长之路》，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从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新唐人法语节目从无到有，从开始的每天三分钟真相视频，到现在的每天一小时节目，从开始的1万订户到现在150,000订户，回首这一年半的成长之路，恍然如梦，期间的每一步倍感师父的加持和大法的神奇。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做师父要的，该有的自然就有。第一部分，什么都不想，就做师父要的。2020年3月，法国因疫情原因封城，法国同修提议中文新唐人团队跟法国同修合作做法语真相小视频。我当时没多想，第二天就组建起了团队，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了，但是毕竟是中法学员第一次合作，所以原本预计需要一周时间把流程理顺，然后再做视频，但没想到一切都特别顺，感觉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没用一周的时间，而是隔天就做出了视频。法语配音的同修刚好是我几个月前把话筒借给他的那位，好像之前就安排好了。真相视频团队运作了三个月，一周出五条3至5分钟的小视频，直到人们对中共疫情关注度减弱而告一段落，为后来的法文新唐人团队打下了基础。我们也开始正式筹划做完整的15分钟法语节目。从5分钟到15分钟的节目意味着工作量增加了3倍。其实之前的3个月里，我自己已经感到做得十分辛苦，因为同时还做着一份全职工作。本想忙过一段时间后能休息一下，没想到反而任务更重了。但一切的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而然，感觉师父在推着我们走，我们只管用心去做，事情一件一件地往前推进。在一个月内，我们第一个法语节目聚焦中国走上了正轨，很神奇，并没有感到工作量比之前大很多。 第一个节目推出后，整体的节目制作流程清晰了。我们紧接着推出了第二个法语原创节目《新世界》。当时也是没多想，就是知道时候到了，到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了，就一刻不停地做。需要人才的时候，人才就自己出现，感觉像做梦一样。如今回想起来，很多细节都淡忘了。一个月后，我们又推出了第三个法语节目《法国精神领袖》。三个月内，我们推出了三个法语节目，陆陆续续有各方我不认识的同修主动联系我，要求加入团队。我都不需要花时间找人，是人才主动上门，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们的三个节目虽然推出了，但是收看人数不太多，订户增长也比较慢，每天100多人。我四处打听推广频道的办法，只要有好的建议，我都会尽快尝试。当时正值美国大选的动荡时刻，新唐人总部建议我们试试美国大选的新闻。从我们开会讨论到正式推出，只用了2天时间。2020年11月16号，我们正式推出法语美国大选新闻，收看人数和订阅数迅速以10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增长。法语新唐人真正的飞跃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抓住了这个契机。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是正法到了这一步了，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该有的自然就有。那几个月中，我们每周的工作流程都在更新，每周都在调整，让节目出得更快更多。整个团队成员都是完全配合。尽管我一直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不知不觉走了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我体会到，作为练功人做事时，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去想可能遇到的困难，踏踏实实用心去做的时候，就越容易成功，师父和众神就会帮。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们在现在树立的威德中，我是不给你们封顶的。我体悟到，我们不要轻易给自己设限，认为自己就能做这么多了。新唐人从开始的每天3分钟视频到15分钟，半个小时，直到现在的1小时，每一次我都觉得是到了极限了。但回过头一看，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过程中还深刻体会到，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打基础，都有师父的精心安排，很多事情是一环扣一环的。同修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建议都不要轻视，都可能是师父的电话，都可能对项目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二部分，在同修的指责中提高上来。在开设的几个法语节目中，其中有一个访谈节目由我主持，期间同修的各种负面指责也让我的心起起落落。我的法语并不是很好，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主持一个法语节目。但是机缘巧合，刚好在美国大选的风起云涌时，我将自己之前做的两个专访包装成了法语访谈节目。有同修鼓励我可以长期做这个专访栏目，但我心里知道这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开始的时候，因为美国大选的话题很吸引人，尽管我的法语不是很好，同修的反馈大都是鼓励性的和正面的。但当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各种各样的批评便纷至沓来，比如感觉采访的问题重复等等。当然还有我的法语水平问题，说采访的节奏太慢，也有同修直接说不应该由中国人主持这个节目。最后有同修把他常人朋友的反馈发给我，说新唐人怎么留着这样的记者。面对最后这个反馈，我无言以对， 字字都好像扎在我的心口。自己做新唐人记者十年，兢兢业业，怎么会得到如此评价？况且我不只是新唐人的记者，还是新唐人的负责人，我这岂不是在损坏新唐人的形象吗？我含着泪给同修回信说，我确实也感到自己不能胜任，或许我应该停下来。同修回信说，你应该向内找，求师父帮助，还说他会为我和节目发正念。我心想，发正念也不能把我变成法国人啊，语言的提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呀。当时的我真的很茫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的经文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面对这些职责，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是我要过的关。为什么说我是不称职的记者，我这么受不了，这么心痛呢？就是因为触及到了我求名的那颗心，而且还很强。我一直很在意自己的采访是否有很多人看，还会跟其他节目比较。如果自己的节目看的人少，心里就不是滋味。这是很强的争斗心和妒忌心。带着这些不纯净的心，我又怎么能把节目做好呢？事实证明，效果最好的采访都是在完全不经意间成功的，因为不带有常人的执着。现在我渐渐地放下了怕同修指责的心，那些能让我伤心的负面评论也渐渐没有了。访谈节目开设至今已经有十个月了，过程虽然辛苦，考验也多，但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准备每一个采访的过程都是一个提高自己的过程。我更仔细地观看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平等纪录片内容，自己的头脑也越来越清晰，每个受访者的专业领域也不断地丰富着我，我在一点一点地进步。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不是给大法做，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第三部分，向内找，闯过生死关、病业关。在做访谈节目的这十个月中，因为经常需要熬夜，通常是一周有四天要熬到凌晨四至五点钟，有时更晚，感觉对身体的损伤很大，也经历了几次生死关和病业关。几个月前有一次剪视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因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第二天中午，剪完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全身发冷，脑袋发热，心跳加速。本来已经很累了，却根本无法入睡，我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打坐。我觉得自己的元神在远离，当时真是害怕了。我努力回想师父的样子，竟然师父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我更害怕了，一次次呼喊师父的名字，更加努力地回想师父的样子。在那一刻，我开始向内找。曾经与身边同修，包括其他大法媒体的同修之间闹矛盾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感到无比的遗憾，认识到自己没有修好，根本不够标准，所有的那些矛盾一下子变得那么的不重要和不应该。一小时的打坐中，感受到很强的能量，让自己一点点地恢复过来了。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然后我的头脑在一遍一遍呼喊师父的名字中渐渐入睡了，我活过来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突然倍加珍惜每一天，也真的放下了很多东西， 什么视频的点击量啊，真是不会再执着了，心也变得空了，静了，不会被很多负面东西所带动了。我开始把每一天都当成自己的最后一天。一次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讲法中讲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突然想到自己因为经常熬夜，早上六点这次发正念基本都没发过。自己以前也没觉得什么，说起来真是惭愧，每天都查一次，还谈什么圆满呢？我不再给自己找任何理由了，从两个月前开始，我每天四次发正念绝对不错过了，起码把自己空间场内的邪恶清除。实践中也确实没那么困难，而且坚持四次发正念后，无形之中熬夜到很晚的情况也变得比以前少了。事情悄悄地就有了变化。一个月前，我还经历了一次病业关的考验，也是在做完视频后，手离开鼠标的那一刹那，手心一阵钻心的剧痛，就好像不牙时神经被触碰的感觉。开始以为就一下，没想到之后每分钟一次，我又崩溃了，心想这剧痛要伴我一生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正实大法的事呀？完全没了正念。其实这段时间我是每天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都不漏的。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打电话给我合作最密切的同修，问他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同修说我善心不够，有时在做事时如果不合我意，我就会生气，会严厉指责对方，而且还重复好几次，但我自己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仔细想来，这种对同修的不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跟私心是紧密联系的。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要求的修成为他的生命，相差很远。虽然我表面上每件事都做了，但并没有好好修自己，在潜意识里面还有一种有求之心，觉得这些事情都做了，就应该事事顺利了，其实还是私心。手疼在当天晚上渐渐消失了，但是一周后突然又出现了。后来我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是呀，我就是把它当成病了，我也确实是怕了，怕得病，那病就能压进来。练功人是没有病的，我们碰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好事，身体出现的任何不舒服也好，都不能干扰我们正实法的事，其他的我就不必在意了，只管做我该做的就好。这之后，这种剧痛就再没有出现过了，偶尔有一点，也是那种很轻微的，隐隐能感觉到的，但我已经完全不去感觉它了。第四部分，释怀与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间的矛盾。一直以来，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的电视和报纸间存在着矛盾，尤其是报纸也开始做视频以后，双方似乎成了竞争关系，矛盾更显突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为了修炼才出现的矛盾，是为了证实法才出现的矛盾。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还说，在学员的修炼中会出现很多矛盾，许许多多的心放不下， 环境状态就不会好，反之就会非常好。出现一些问题呀，矛盾呢，自己不向内去找，矛盾就会突出，那是自己的执着造成的矛盾突出。我仔细想，我的执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矛盾一直在，而且还加深了？就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向内找，我只是从常人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我们资源有限，不应该在同一个媒体集团里发展两个品牌的视频。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那颗私心，不想让自己的团队被别人挖走，不想让其他项目影响了自己项目的发展，带了很多自我的东西和因素，而没有考虑到师傅要的。既然师傅让我们成立了多个不同的媒体，广播、报纸、电视等，就是希望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多救人。因为目前视频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其他媒体形式的同修也希望用视频救更多人的想法也很自然，但他们又不具备这方面的技能，所以如果新唐人团队能给他们技术支持的话，应该能救更多的人。我确实应该放下那颗患得患失的心，就是利益之心，觉得这种合作对于新唐人没好处，就不想合作，从而让神圣的正实法救众生的事情不能发挥最大的效应。在此感谢那些在矛盾中指出我不足的同修，我现在真正意识到了所有指出我不愿跟其他媒体合作的指责都是对的，因为我确实没有那颗想合作的心，也没有向内找，从而使矛盾变得突出，也很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把心放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大法弟子办的各大媒体都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展现大法的辉煌。最后想以歌曲《风雨同舟》的歌词做结语，希望跟法国的大法弟子们齐心协力助师正法。有约在先，今生又重逢，生命中荣耀与正法相连，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大法弟子心相连，开辟出一片天。风雨同舟助师行，愿把真相传人间。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